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艾贝。刚刚大家听到了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这是一段动画片的主题曲，这动画片的名字呢，可能一些年轻的听众会很熟悉，就是《东京喰总》主题曲。今天讨论的就是日本动画片《东京喰总》，那我们请到了三位年轻的嘉宾来跟我们聊这部动画片，请他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的 Kevin。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少年说的 David。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少年说的 Lucy。
今天我们三位小嘉宾呢，他们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啊，欢迎来做读书观影节目的嘉宾。那刚刚这段音乐啊，名字叫 Unravel， 它是北岛彻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作为动画《东京喰总》的主题曲啊，在2014年11月获得过日本最佳动画主题曲奖，这可是动画音乐当中的一个相当高级别的奖项。它是一个摇滚风格的曲子，其中呢也掺杂了钢琴、小提琴，非常丰富的这个音乐元素的搭配，让人感受到它有刚柔并济、非常美妙的这个旋律。而且如果你听得懂它的歌词的话呢，当然是日语歌词，也有中文版本哦。这个歌词与它的剧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与剧中的主角金木有着无法分割的关联。而且这个主唱的声线呢，很特别，是一种很纤细的嗓音，诠释了剧中的男主角那种心态啊，一种绝望、挣扎、哭泣、嘶喊的这样一种心态。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部动画片，这样一个美妙的音乐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动画片的这个原作者吧。那么这原作者呢，是生于1986年，也是一位80后的年轻的画家，他的名字呢就是叫石田翠。他是以现代东京为舞台，以人类的姿态的吃人怪种就是喰总为主题的一部黑暗奇幻作品。那么这个东京喰总最早呢是2011年，是就是那个动漫在一个日本的一个集英社周刊上连载，然后又有了动画的一个番外篇，到2013年底就变成一个漫画特别单片，叫《东京喰总》的 Joker， 就是小丑。接下来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又宣布了将 漫画变成动画，变成制作成电视动画。那到2017年呢，就更了不得，它有真人版电影啊，2019年有真人版电影第二部的出现，然后还有舞台剧，然后各种二次元创作啊，非常的热闹。那东京餐种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那我相信我们的小嘉宾可是非常熟悉，你们哪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那我就来简单说一下吧。东京餐种讲的主要就是一开始讲一个平淡无奇的大学生金木研，他可以说就是一个书呆子，他只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平常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他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然后呢，他在一天，他非常向往找到一个女朋友，于是他在一天去进行一次约会的时候，发现他的女朋友是一个餐种，也就是一种潜伏于人类中，长得跟人类一样，但是却有超长的体质，并且必须要吃人才可以存活的一种怪物。他的女朋友袭击了他以后，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钢筋坠落事件，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一个医生移植了那个餐种的器官。在那之后呢，他的生活就受到了完全的改变，他变得他的空腹感开始折磨他，他意识到他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而是一个半餐种。然后剩下的故事我就不再剧透太多了，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讲他一开始是讲他怎么样接受他自己作为半餐种的这一个身份，然后后来他就在接受自己的身份以后，他逐渐跟越来越多的餐种社会和人类对抗餐种的组织打交道，直到他最后又揭发了东京的一些邪恶的阴谋和一些更加阴险的组织对人类的种种阴谋。
好，谢谢 Kevin 的介绍啊。我知道这个漫画还有第二部，那我们确实也不想做太多的剧透。总之呢，在这个漫画当中呢，它是有人类和餐种两种不同的生命体在那儿，既是互为天敌，因为餐种要吃人才能生活下去，那人类怎么样跟餐种共处呢？要跟餐种既协作又对抗的社会，到底是会组成什么样一个情况呢？那是什么样一个奇妙奇怪的，或者说有一些是什么样一个作者会写出这样一部漫画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生于1986年的漫画日本漫画家吧。他是一位男性啊，他生于福冈县，那他的代表作当然就是东京餐种了。那他有个外号叫西瓜，他的粉丝都称他为西瓜。那东京餐种呢，获得2014年的完结动画，就是漫画大赏金奖。那这个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啊，也是比较奇妙。一个作者很难不在他的作品当中多多少少的隐藏或者透露了一些自己人生经历上的影响。那么这个石田翠啊，粉丝称他为西瓜，他的人生经历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在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他的小学他的中学的经历啊，他一开始呢，他是做一个另外一个漫画家叫王者天下，这个漫画家名字叫原太久，做他的助手。在这段时间做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用，但是他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正是这段经历啊，给他自己以后创作东京餐种打下了基础。那为了画东京餐种啊，石田翠其实也是牺牲很多，他开始逼自己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太辛苦了。他的创作过程中，他的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最后呢，他发现自己的舌头已经尝不出味道了，失去了味觉的石田翠甚至觉得自己就几乎像他笔下画出来的餐种一样，但他仍然对漫画这个心存感激，因为他自己虽然腰伤，有时候他只能坐在床上画了，所以他画漫画有时候其实很痛苦，可是给这么多读者带来了快乐，他觉得很欣慰。你知道东京餐种他的这个漫画一共在世界上出了多少部吗？4400万部，这是非常厉害。就请小嘉宾来了，我想请你们给我们的听众科普几个术语，可以让我们的听众更加清楚一点，什么叫餐种， 那个我们请 David 你来说说看什么是餐种。
餐种主要是一些混杂在人群中的跟人类长得完全一样的一种等于说是另外一种动物，它们是长得跟人类一样，但是实际上跟人类完全不同，它们以人肉为食，它们人肉是餐种唯一的食物，它们必须要吃人肉才能活下去，它们虽然拥有人类的形态，但是它们力气比人类强大得多，并且它们还有一种专属的武器叫鹤子，也就是他们用来捕食的一种器官。
那么他们是吃人类的，对不对？这边我有个问题，那么餐种跟吸血鬼或者跟僵尸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餐种是另外一种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传染，他们咬了另外一个人类以后，这个人类是没有任何方法来变成餐种的，餐种唯一出生的方法就是让餐种繁殖，才能繁殖出新的餐种。
哦，所以它不像僵尸啊，被咬一口我也变成僵尸，是没有这种传染性。在这个知乎啊，有一篇点击率很高的文章，你对埃隆·马斯克的牛掰程度一无所知。其中他开篇就写，他说：“如果让我给企业家排个名次，刘强东是 A 级，马云是 S 级，乔布斯是 SS 级，埃隆·马斯克就是。” SSS 级，那我知道这个里面有，就是说你没看过《东京餐种》，可能你看不懂。那你们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A 级、S 级、SS 级和 SSS 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我觉得不是专属于东京餐种的，就是在东京餐种以外也是有其他的不管是游戏还是一些其他的平台上也会用 A 和数个 S 来给一些东西来评级，这只是表示它的 A 就是 ABCD 字母越靠前就越强，然后 S 代表比 A 还要强，然后 S 越多就代表越强，但是在东尼餐种中这个评级制度有一个特殊的意义，就是说在东尼餐种中有一个叫十种对策局 CCG 的一个组织，是专门来控制十种餐种，防止餐种过度捕杀人类，维护人类安全的一个组织，然后那个组织会给所有对人类有威胁的餐种进行一个评级，就是用 ABC 和SSS 和 SSS 来评级的，所以基本上 C 级的餐种就是对人类一点威胁也没有，而 SSS 级的餐种就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威胁，用很大的兵力也无法杀死的极度危险的强大敌人，就叫 SSS 级。
哦，东京餐种里面还有这样的评级标准，现在也被用到我们一般的网络术语当中，所以我们确实要感觉好像跟上年轻人的节奏，要不然一些网络词汇我们现在都会觉得有代沟，都不懂。好，谢谢 Kevin 给我们的科普。这动画片的名字呢，东京餐种呢，确实这个餐字啊比较少见，口字旁加个食物的食，很容易就念成食种哦。而且这里面的餐种这种种类的动物呢，确实它是吃人的，所以它确实个食人，所以很容易就念成了东京食种。其实这里面应该是念东京餐种。那下面我想问问我们三位小嘉宾，你们是怎么渠道听说了这部动画片？因为它有动漫，有漫画，还有电影，真人电影，那你们到底是先看到哪一个形式的作品，是怎么样了解到它的呢？
我先说一下吧，因为东京餐种这整个 series 这整个生态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应该就是动漫，然后因为当时的漫画在2014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呢是成功基本只限于日本，所以当时把它改编成漫画以后，把名气扩散到了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所以我最早听说的是东京餐种的漫画，而我听说的渠道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有一点点侥幸的成分。我很有可能就根本就不，我可能听说了很多事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记得了东京餐种这一个事情。当时最早是从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听我的同桌说的，当时是小学四年级，就是2014年 动漫刚出第一季的时候，我的同桌看了以后非常兴奋的跟我想跟我介绍剧情，并且他整天就在他的桌子还有草稿本上画那些角色的面具之类的，所以我可以看出他已经完全被东尼参种这个故事吸引了。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东尼参种是什么，我只是听他说有一些吃人怪物，当时我并没有对东尼参种引起很大的兴趣。但是在这么多年后，今年疫情期间，我的时间就比平常多多了嘛，所以我就开始看一些有一些其他人推荐的那些电影和漫画，我就看。然后好像又有一个什么很侥幸的一个机会，在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关于东京参种的一个，也不是推销，但是就是一个关于东京参种的一个小的一个评论。然后我就想到，哦，原来我在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叫同学跟我极力推荐的东京参种，我也来看一看吧。然后后来就把整个四季的动漫全部看完了，之后还看了电影和漫画书。
我听说的方法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是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听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就是他很喜欢看各种动漫，然后有一天他就推荐给我这一个东京参种，然后我一开始也没有觉得这个很特别，我以为这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日本动漫，然后但是我也不想辜负他的期望嘛，所以我就看了一集。我看了一集以后，我感觉还挺好看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动漫给看完了，那是在我很久以前。但是今年我已经八年级了，在疫情期间我时间挺多的，我就突然想到了以前我看过这个动漫挺好看的，而且我也听说过有一些电影，所以呢我就用这一个疫情期间把电影和漫画书也就是比动漫早出的但是没有动漫有名的书也看完了。
我也是先看动漫的。我看动漫之后，就是我每过一段时间，大概每过几天会看一点，然后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这整个一到四集的动漫都看掉了。然后看完了之后我觉得很好看，于是我又买了漫画书，然后我把漫画书又看掉了，并且我还看了那两部真人的电影。
哎，说到真人电影啊，这边还是值得一提的，因为大概来说，成功的动画改成电影，常常是没有能够引起一个很好的结果，就改编失败的案例非常多。东京食尸鬼或者东京参种啊，这个真人电影已经有两部了。那么第一部呢，是在2016年公开了真人版电影的演员以后啊，大家当时就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演员呢，洼田正孝扮演主角金木，女主角呢由清水富美佳来出演，两位日本的新生代演员。在2017年7月29号上映以后呢，大家反响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又迎来了第二部电影的上映，有了一个续篇，那就是再继续讲述这个人类和这个食尸鬼共存而又奋斗的一个故事。那又有动漫又有电影，那我很好奇啊，到底是什么地方最吸引我们的观众呢？广告后立刻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八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三位小主播 Kevin、David 和 Lucy 来跟我们一起聊他们最近在疫情期间看的动画片、动漫和电影。那么这个一个系列的名字叫东京餐总，或者呢叫东京食尸鬼。那刚刚我们聊到啊，他们都是从朋友的口中听说，而且很久前就听说动画，最后呢也看到了电影。我就很好奇啊，到底是什么最吸引他们？如果你已经看过书，那么情节就已经知道了，那么是什么吸引他们继续去看这个动画片、看这个真人电影呢？到底是主题、情节、人物，还是他的音乐，还有它的特效，你觉得哪一方面是最吸引你们的呢？
我觉得很多从书改编成电影，或者是从电影改编成书，就是这些有改编的这些媒体，很多的受众对象都是粉丝。也就是说，当你先看了动漫或漫画书以后，你就很想看如果这个由真人来演那会怎么样呢，于是他们就拍了真人电影。所以我作为一个动漫的粉丝，我肯定非常有兴趣想要看到一个真人电影拍成一个就是 3D 的一个展现方式，比起一个比相对于电影来说比较廉价的 2D 展现方式有什么提升。所以这是我对电影的最大的兴趣点，就来自于漫画。而我觉得我特别要说的其他嘉宾可以说关于其他的方面，但是我觉得关于电影来说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特效。因为现在的电影很多都要用电脑来做一些很高级的很亮眼的声光电效果才可以吸引住观众的眼球，但是东京餐总这个里面最令人期望的一个特效点就在于那些所有的餐种的盒子，他们的盒子呢是一个餐种专有人类没有的一个捕食器官，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但是
你说什么是捕食器官？
对的，是一个捕食器官，它从餐种的背上长出，是有很多不同的，有些像翅膀一样，有些像一根尾巴，还有的就是像一个触手，像章鱼的触手一样。总之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的用处都是战斗，它可以帮助餐种来捕杀人类和对抗其他跟他们抢食物吃的餐种。所以我就是这是一点背景介绍。所以这个在漫画中这个赫子没有体现得非常清晰，有些就是用一些闪光一笔带过，而动漫中画的就清晰多了。但是由于是动漫，而且价格就是那么花的钱没有那么多，所以还是用手工画的，而且只是二D的嘛，所以也没有那么让人眼睛一亮。但是电影中呢，我觉得他们做的赫子的特效是基本无可挑剔的，因为他们首先 赫兹的样子还原度很高，看让观众看的简直就跟动漫里和漫画里的非常接近，而且效果也很真，就是没有什么明显就看出来是用 3D 模型做的或之类的。总之我觉得这个电影的特效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你是觉得这个东京喰种的电影在特效方面是成功的？那我知道日本动画片跟美国好莱坞的动画片一个主要的差别就是，好像日本动画片它走的是比较廉价的就是电视路线，而好莱坞动画片它会往往会投资很大，在特效、在音响、在电脑技术上它都投资很大，做一个电影非常精致的电影。
对，我觉得虽然东京喰种不是一个像比如说复仇者联盟这样的所谓特效片，因为它的特效镜头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有出现特效的基本唯一的地方就是赫兹，这些赫兹在出现的时候还是做得比较清楚的，没有那些很模糊的边缘。或者是
那一部好的动画片呢，离不开角色的塑造啊，就像一个任何的文学作品一样，人物性格是很重要。那我觉得在东京喰种这个里面，那不同的人物角色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可能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元素之一。那我想请我们的嘉宾聊聊，请你们选一个角色是你们最喜欢或者印象最深的角色好吗？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喰种，他的名字叫美食家。他为什么叫美食家呢？因为他很喜欢吃各种奇奇怪怪的人类部分，比如说一些明星的眼球啊之类的这种比较特别的部分。主角金木他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但是他被移植了十种器官，他就变成了半。主角金木他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但是他被移植了喰种器官，所以他就变成了半喰种。这里他的情节设计成美食家，闻到金木的味道，他就非常想要吃金木，因为他觉得有一个喰种却有着人类的香气，这个是非常特别的。美食家这一个喰种，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他要吃金木。但是情节中他是有的时候是好人，有的时候是坏人，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开始他是想要吃金木的，所以他等于说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当他被金木打败了以后，他就可以说变成了好人了。因为当金木要跟坏人打斗的时候，他不想要金木死掉，因为金木死掉他就吃不到金木了，所以他就站在了金木这一边，帮金木一起对付坏人。
啊，所以这个美食家他为了对美食的信仰，他甚至可以改变立场帮助他的敌人，啊，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也不常见的一个人物角色。那 Lucy 你呢？
我最喜欢的角色名字叫铃屋神造。他小时候是他有一个他的继母是一个喰种，这个喰种继母对他非常不好，一直在折磨他。然后后来他长大了一点了之后，他来到了喰种对策局，然后呢他这时候因为他小时候一直受到折磨，所以他的情感非常的不正常，他就是感觉不到痛，并且他可以说是杀人不眨眼，他杀其他的喰种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并不感到愧疚，并且他也根本就对死亡没有任何认知。然后在前两季的时候其实我不喜欢他，因为我觉得他非常残忍，有点有点不好。
对啊，非常残忍听上去。
但是到了后两季了之后，我觉得他非常好，因为他因为他一个对他非常好的一个长辈受伤了，然后那个长辈就进入了昏迷状态。自从那一件事之后他就开始可以感觉到情感了，并且虽然还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他也可以感觉到痛，并且在后两季的之后他并没有那种非常讨厌的风格，他也不是杀人不眨眼，并且他的情感算是比较正常的。而且还有一个我喜欢的就是到最后他还是有帮喰种的行为的，我不是很喜欢那种非常残忍的人，所以他到后来并不残忍，所以我非常喜欢他。
我觉得这个设计角色有很多角色都很讨人喜欢，但是我想要说的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店长方村公善。他是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叫V 组织的一个杀手，等于说是 那当时他也是肆无忌惮的捕食人类，或者是帮他的组织来铲除一些其他敌对的蚕种，但是在他遇到了他一个人类妻子，遇到了一个人类，并且后来他成为他的妻子，在那之后他便意识到了之前他的行为的错误，于是就在十年内开启了一个叫安定区的一个咖啡店，也就是一个蚕种组织，但是却维护人类和蚕种的和平，并且希望因为方村公善这个店长他是一个很特别的蚕种，他是喜欢人类，他不是明确指他喜欢吃人类，而是他认为人类的生活也很好奇，他对人类生活很好奇，非常想要知道人类的方方面面，他希望他自己也可以像一个人类一样。
哎，从你们的分享当中，我发现你们喜欢的角色都是要比较特别的，比较有着复杂的心路历程或者情感的一个波折的一些角色，而不是一个很单一化平面化的角色。在这个动画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角色？因为我知道他全世界的粉丝啊，有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推崇的，就是喜欢的在这里面的人物。那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他就是人物角色的复杂化，这个心理的多层面的变化，可能也是吸引我们去看下去的一个原因。那这里面我们一起聊聊我们的主角吧。你们刚刚没有一个人提到你们最喜欢是这个主角啊，主角就是金木研。那金木研呢，刚刚我们 Kevin 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啊，金木研其实是一个内向的文艺青年，他是一个人类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温柔又善良，父母双亡，朋友不多，因为他性格比较内向，永静英良是他唯一的好朋友，他对永静是非常好。可是这个人呢，也就是推动金木研性格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于是呢，金木又经过了黑金木时期、白金木时期、佐佐木备氏时期和最后暗金木时期，那每一个时期的呢，金木都有人上的这个能力上的升级，因为金木它是一个半人半蚕种的这样一个物种，它在每一个阶段就变成了一个更强大的金木，非常强大。可是它却不快乐，比以前更不快乐。以前他有一个朋友，他的生活简单，他内心善良，可是他拥有了强大的蚕种的能力之后呢，他却发现无论怎么努力，他自己内心的挣扎这种矛盾永远是存在，结果依然是悲剧。因为他不喜欢自己身上蚕种的部分，但是他完全接受了蚕种以后呢，他又没有办法接受自己身上这个人类的根性的部分，所以这样一种有着自我厌恶感的这样一个金木，他无法爱自己，也无法去真正的爱别人。那我觉得这个动画片或者这个电影呢，看似一个比较荒诞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有一定的深意。那我想问问我们的小观众啊，今天我们的小嘉宾，你们是觉得这个动画或者电影有什么意义吗？或者他要揭示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是来聊一聊。
我觉得不同的角色中可以总结出来不同的意义，或者是揭示出不同的主题，但是最多的主题还是从金木身上揭示出来的，我就不全部都一一说了。但是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之前主持人也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也许是错的，但是它只是存在于那里而已，而且你不是神，所以你没有，不管你是人还是蚕种，你都没有办法使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最好的样子来，你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你要改变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拯救你所有的朋友，所以你只能去做你自己，去做你的一份，为你所认为正确的事，而剩下的你就只能让其他人来负责，或者是只能去任其自然。
那你们觉得这个整个作品的基调到底是悲观的呢，还是有明亮的色彩的呢？
他这个我觉得东京蚕种这整一个他大多数时候总归是有一点悲伤的，因为这个主角金木他很多时候都是想要非常努力做一件好事，可是到头来他还是坏了事情，或者做出来的效果并不那么好，所以他故事当中有很多不开心的情节，但是这个故事到最后还是喜剧的。
也有人说哈，近十年来啊，日本的动画它其实在创作和受众都趋于饱和，就市场呢也就比较饱和，那表现为题材的庸俗化。那你们觉得 《东京山总》是一部题材庸俗的作品吗？在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就禁止一些有色情啊、暴力啊、不适合未成年人看的动画片，它就禁止了一些一大批日本动画片。那么《东京山总二》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你认为，你们也是少年人，你们觉得这部片子是否适合未成年人看呢？
我觉得这个题材绝对是有意思的，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中的僵尸或者吸血鬼，它是一种需要吃人才能存活，它自己也是有智商有脑子的，它等于说是一种人类，但是它需要吃另外一种人类，这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讲这个。这个我觉得是这一部动画片我觉得是适合未成年人看的，因为它里面最不适合未成年看的就是暴力，但是在普通本来就是最先出的漫画书的时候，它里面是有暴力的，有很多比如说受伤伤口暴血的场景，但是它是黑白的，所以并没有红色，
所以它不是好像特意去表现暴力，就是它用一个用一个黑白颜色，那就你没有一个直观上的非常血淋淋的感觉。 Lucy， 你是年龄最小的，你觉得这部片子让你有一些恐怖的感觉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我自己也是未成年人，但是我觉得这一部片子不管是电影还是动漫还是漫画，没有一点可怕的。它里面虽然有一些伤口或者杀人吃人的时候，但是它这里面尤其是漫画或者动漫，它这里面的都是非常不真实的，它你看得出来这个是在出血，可是并不可怕，并不是像那种恐怖片一样会非常怕的，真的一点也不可怕。
那我建议呢，还是就是说大一点的孩子就是可以看。如果你是特别年幼呢，可能还是看一些更加快乐的happy 的比较好，因为这里面毕竟还有一些伤心的地方，有一些对抗，也有一些暴力。好，那我们接下来的广告之后呢，我们还要请我们的小嘉宾聊聊这里面有一些家具名言对他们的影响。好，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谢谢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读书观影节目。今天请来三位00后的小嘉宾，给我们聊聊他们最近在疫情期间看的一部日本动漫拍成的电影，就是《东京山总》。那刚刚我们聊了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以及他们各自喜欢的角色是谁。那我下面呢要请他们讲讲，到底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金句名言会留在他们心中？因为我就想起当时在我们小的时候，在我像他们这年龄的时候呢。 也是看日本漫画很多，看你小时候看什么电影就大概知道你是哪一代人。我们小时候看花仙子小培，看聪明的一休啊，看我只是说日本动漫哈，我们还看圣斗士星矢，那也是一个长篇，一共有114集长篇。圣斗士星矢里面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青铜圣斗士变成黄金圣斗士变成神斗士，他每到一个关键的考验的时候就会有一句话说，小宇宙爆发吧，而这句话对我们当时其实是很有影响，觉得很好笑。但是好笑之余呢，哎，真的，我记得我在考试的时候，在复习功课的时候，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像圣斗士一样小宇宙爆发，激活自己的潜能量，让自己做到原来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动画它不断的挑战自我，在这个圣斗士当中你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事，小宇宙爆发吧，是我当时记得的一句金句。在东京参众里面我请我们的小嘉宾个人告诉我们一句吧，他们自己受益匪浅或者觉得特别有趣的名言。
那我就先来问，我先说一句，整个东京参众基本上是可以说最重要重复的最多的一句，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是由当事人的实力不佳所造成的。
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是当事人的实力不佳所造成的。哎，你跟我们阐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句话有它的特别之处呢？
虽然听起来这一句话看起来很厌世，非常负面，就是实际上跟剧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而且也可以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有一定的联系。我就随便举两个比较重要的例子。在东京参众这个故事中，一开始金木研是一个人类，但到之后他成为了一个参众，并且经历了重重阻碍啊，所有他之前以人类身份认识的朋友或者说是他的亲人都由于他变成了参众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他觉得他只是一个无辜的人类，为什么他会变成参众，经历这些磨难，所以他当时就非常的迷茫，为什么所有的人中就偏偏他变成了参众。然后这时候他对他影响了很大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是由当事人的实力不佳造成的。他后来这个的解释方法就是说金木当时一无是处，什么能力也没有，所以这些厄运降临到他手上，他也没有任何可以做的，所以他只能闭上嘴去接受。然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金木以佐佐木备试身份加入参种对策局的时候，他在一场大战之后，他的一个库因克斯班的一个不知名事，就是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死掉了以后，他的库因克斯班的另外一个朋友花张九生问佐佐木备试为什么当时你不在场，如果你在场的话说不定就可以打败敌人，不知名事就不会死了。这时候就是金木或者说佐佐木备试就非常直接非常直白的对瓜岛九生说了一句，如果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是由当事人实力不佳造成的，如果你要诅咒的话就去诅咒你自己的弱小。他的意思是说当时佐佐木备试不在旁边而保护不知名事是瓜岛九生的责任，所以瓜岛九生不应该因不知名事死掉就责怪别人，他应该先从自己的角度来找他做错了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一点负面，而且也是充满了厌世的情绪，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道理和一些可以学到的东西的。
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是当事人的实力不佳所造成的。那听起来呢，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我的理解就是说，你碰到不好的结果的时候，不要去抱怨，你只要去努力就好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个人的力量还是很渺小，你还是可以让自己放松一点。那么另外两位小嘉宾，你们的名言，你们在其中听到什么名言呢？
我听到的一句我比较喜欢的名言是，错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 这一句话虽然比较简单，而且这个听起来可能也是有点负面的，因为一般刚才就像凯文说的样，或者是其他人都会想，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是其他问题的时候，你都要从自己的方面考虑，你要先你不要责备别人，你要先考虑自己有什么问题。这一句话呢是完全相反的，他说错的不是我，而是这整个世界。但是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举个例子，当你非常的就是在人生中有很多挫折，你觉得整个世界都可以说是跟你过不去，这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这一个就是说，不要总是说自己有问题，有可能你不是错的，而是这个世界是错的。这个世界呢，可能指的是权威，所以这个名言有可能说的是要勇于挑战权威。
哎，听上去你的这句话和 Kevin 这句话意思正好相反哈、就是说 Kevin 那句话就是说，不利因素是由于你自己实力不足，你再努力，你可能就会成功。那你说的是，这就说不是你的错，你是这个世界错了。那我觉得这两个呢，都很有意思。那么 Lucy， 你喜欢哪句话呢？
我要先说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说东京喰种是负面的，但是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里面的这些负面的名言，他们很大多数都是由一些反面角色说的，所以反面角色说的话自然很多都是负面的，所以如果你就把反面角色的话都当成是绝对的真理，那么肯定是不对的。就连其他的一些很多人都说正面的电影里面的反面角色的思想也很多时候都是不对的，那为什么要根据反面角色说什么你就把它当成是对的，然后觉得好像没道理就说是这整一个片子都是负面的呢？就举一个很反面的，我觉得有点荒唐的一个，就是有一个叫做真户无序的反面角色，这个人就说，在正义的名下，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句话明显就是
什么意思？能再说一遍吗？
在正义的名下，任何卑鄙的手段都是可以得到谅解的。这个真户无序虽然是一个反面人物，但是呢，他实际上可以说东京喰种里面几乎没有一个绝对的反面人物或者一个绝对的正面人物，每个人心里都是有非常复杂的想法的。就比如说这个真户无序，他是反面人物，但是呢，他为什么会他是一个非常痛恨喰种的人，他对喰种毫不留情，可是他为什么这么痛恨喰种呢？实际上是因为他的妻子被喰种给杀死了，所以呢，他就想要报仇，所以他就有点不正常了。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要对付一些喰种的时候，他不得不为了要杀掉这些喰种，所以他要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我觉得这句话是肯定不对的。第一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负面角色，他说的话有一些扭曲，但是这句话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你对小孩说这个药是甜的你应该把它吃掉，这种话虽然是撒谎，可是有时候他是确实有意义的，他你可能为了让小孩吃药必须要说这个药是甜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肯定不能在正义的名下就做任何卑鄙的手段。
好，谢谢你们的分享。那我发现我们的小读者或者我们小观众呢，其实头脑并不那么简单哦，他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值得警戒的，哪些是一个反面角色说的东西啊，我们是不要学习的。那么日本动画片它在动画行业、动漫行业或者加上现在游戏吧，叫动漫游行业，它就非常繁荣。这个里面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它的这个繁荣背后的原因，以及它的流变啊，历史变化。好，那我们希望呢，我们中国也有更多的动漫的作品、精彩作品呈现出来。非常感谢三位小嘉宾的分享。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播放《东京喰种》第二季的一个主题曲，也是非常好听，画面感特别强。它的名字叫《Glassy Sky》。在音乐声中，我们就跟大家说再见喽，下回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
How many days have passed like this? The city, the crowd is fading, moving on. I sometimes have wondered where you've gone. Story carries on, lonely, lost inside. I had this dream so many times. The moments we spent has passed and gone away. Could there be an end to this? What I'm feeling deep inside. Till I see thee.